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什么事情让你会感到惊慌失措，心里感到忧虑恐慌呢？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掌握许多的事情，因此我们深感忧虑，并且我们也对未来好像看不见那个盼望。但是这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这位爱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他的应许，他应许必定与我们同在。在圣经当中多次地提到，不要害怕，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神，我必与你同在。如果你现在正感到一个人孤单困苦，或者是也感到非常的沮丧灰心，那么刘文再次要鼓励你，很多时候人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及时的帮助，要知道有人在为你祷告，但是更要知道耶稣必定与你同在。人生的风浪他一定会带我们走过，纵使在过程当中有太多的艰难，但是神会告诉我们，这是正路，我们要行在其中，并且当我们的目标很明确的时候，纵使经过死荫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因为我们知道一路上必有神与我们同在，他的恩惠慈爱必一生一世随着我们。现在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与你同在，经文在创世纪第28章第1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8章第1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创世纪第28章第15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在他的一生当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捩点，就是接受了这个应许。今天只要我们诚实地走主的道路，这个应许也是我们的。可能我们正站在生命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不知道将来是怎样的，因此偶然间感到心烦意乱，那也是不足为奇的。这正是我们需要上帝这一个应许的原因。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上帝绝不会丢弃你。你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孤单，信实的上帝与你同在，你不论遇到什么，你总是安稳地在上帝的手中，没有什么凶恶可以伤害你。圣经中充满了宝贵的应许，你既然是属上帝的，这些应许也就是你的。 上帝要在你的身上成就他的应许，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你可以坚定地依靠上帝的应许，无论他所应许的是什么，他必成就。为什么惧怕焦急呢？你的生命乃在大有权柄和慈爱的上帝手中，他绝不会丢弃他软弱的儿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赐下如此美好宝贵的应许，我无论在任何地方遭遇任何事情，你必保佑我，引领我，直到我安抵天家，与你同在。我要刚强壮胆，继续奔走天路，为主打那美好的仗。仗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仁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下面一起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你的同在》。
Thank you.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协传培训中心出版，由蔡颂辉牧师所写的《给人生引引路》。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三个部分，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生命会有新本性，会恢复圣洁之美，会有新身份，天父的宝贝儿女，会有新生命，无罪一身轻。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会有新视角，宇宙观重整，还有新归属成为珍贵产业。一起来看这一本《给人生引引路》。人因为犯罪落入魔鬼撒旦的权势中，被恶行、恐惧、贪心、欲望、忧虑、恶念、苦毒所束缚。基督的赦免使我们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所谓自由，不是指完全不受约束的我行我素，而是重新归属一个新的主人。这主人是人类原本的主人，也是唯一真正的主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在被造的万有之中，人拥有无可比拟的地位和尊荣。这个真理有两个重要含义：第一，人既然高于万物，就不应该被世界所束缚，而应该管理他们，不是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第二，人既然是被造者，就不可能高过创造者，降服于创造者不但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荣耀。因此，所谓自由，正是从一个不正当的主人手中获得释放，重新归服真正的主人。当人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就无法享受真正的自由。已故苏俄作家索尔仁尼琴在1983年敦普雷顿演讲中的话值得我们省思。他总结俄国的乱局时说，在半个世纪以前，当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就听到不少老人们分析俄国之所以掉进这灾难深渊的原因。他们说，人忘记了神，这就是一切的起因。后来索尔仁尼琴花了50多年研究他们的革命历史，也得到相同的结论：人忘记了神，这就是一切的起因。没错，人忘记了神，还好神没有把人忘了。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九到十节，圣经新译本这样说道：他照着自己在基督里预先安排的美意，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到了所计划的时机成熟，就是天上地上的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一个人的知识深深影响他的生活，你对电脑操作的知识有多深，将决定你能多善用这个科技。你对蔬果的认识有多深，将决定你是否能按个人需要吸取营养。你对另一个人的认识有多深，将决定你采取怎样的态度对待他。一个人若对宇宙、人类历史及永恒有深入的认识，将决定他以怎样的态度度过在世仅有的年日。这正是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另一大福气。以弗所书第一章九到十节提到关于历史和永恒的几个事实。第一，历史是神手中的计划，他在创世以前已经安排好，并在历史中引领、保护、掌管，使他的目标至终分毫不差的成就。第二，这计划有一个期限，历史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必来到一个终结。第三，这计划所牵涉的范围将概括世间每个大小事物，从灵界到物质界，从历史到现在，从全宇宙到个人，无一例外。第四，这计划的中心是耶稣基督，一切都是借着基督，也为了基督。第五，神计划的目标就是同归于一，万有终必以基督为首，和谐共存。起初神创造天地，宇宙本是和谐完美，但人的堕落使它变得不自然，从而生出悖逆、冲突、战争、地震、风暴、旱灾、洪水，人陷入忧虑、恐惧、悲伤、恶毒、挣扎。虽然这一切是人造成的，神根本不需要负这个责任，但他却主动为人解决这个问题，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知道他永恒的计划，为我们预备美好的将来。有一天，被破坏的一切将重新恢复和谐，不再有眼泪、悲哀、哭嚎、痛苦，那时宇宙才恢复自然。人本不知道生命的本相，所以把生命搞砸了。基督里的新知识能让我们正确地操作生命。一个不懂使用电脑的人坐在电脑面前乱点一通，结果不但无法发挥功效，反而会把电脑弄坏。但他若肯学习如何使用电脑，新知识便可以帮助他正确操作，善用电脑去完成许多事情。救恩包含了宇宙观的重整和新认知，信的人在耶稣基督里认识了宇宙的真相，并且以这个真相为蓝本策划他的一生，度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也知道将来要往哪里去，所以我们不会盲目工作，当然也不会盲目享乐。我们知道神掌管宇宙，他的计划将分毫不差地如期成就，所以我们以这目标为目标，以他的计划为蓝本，以他的要求为人生守则，以致生命来到结局那日，我们不但不后悔虚度生命，而是能坦然见主，领受生命的冠冕。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新知识，能帮助我们遇到不尽人意的情况时不会绝望。为什么世界如此混乱？为什么神没有保护他的百姓？为什么神让我们受苦？事实上，这些困惑源自于我们短浅而狭窄的眼光，只看到今生，甚至只看到我们活在地上的几十年。神的眼光比我们深远，视野也更宽广。无论现在的境况如何，每一件大小事情都正朝向神为宇宙所定的目标迈进。有永恒的视野，能使我们 对当下不能控制的处境找到新的诠释。这些不幸的事不是一种破坏，更不是神照顾不周的结果，而是神要使用以达到他永恒完美的目标。神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他的心目中有一幅完美的图画，为此他预备了不同的工具和颜料，用他巧妙的双手将那幅画从概念化为实际。在作画的过程中，有时他会用鲜艳的黄色、橙色、红色，有时以用平淡的白色、浅灰色，有时用暗淡的深蓝色、朱红色、深灰色和黑色。无论神用哪个颜色，都有它的原因。直到作品完成的那一天，我们就会看到整幅美丽的图画展现在眼前。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1-12节，新译本圣经这样说道：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按着他预先所安排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借着我们这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人一生都在积蓄产业，一般人以有价值的东西为产业，例如土地、房子、车子、名画、古董等等。另有些人是一些特殊的兴趣为他的产业，例如音乐家会收集琴和光碟，集邮者则收藏邮票等等。此外，有人是一些对他深层意义的东西为珍贵的产业，例如他死去的爱人所留下的遗物，或国家某段历史留下来的重要物品等等。你想，创造和拥有天下万物的神，又会以什么为他心中的珍宝和产业呢？答案不是人所看为贵重的任何东西，而是你。没错，就是你。相信耶稣的人成为神的产业，表示我们是属于神的。千万不要粗糙地以为所谓属于神不过是获得神的儿女的这新身份，即将来要得到永生而已。这观念其实还有相当实际的一面。属于神表示神才是人终极的满足和喜乐。人是神所造的，也是为神而造的。只有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才能找到真正的满足。但自从人堕落以后，因为不认识神，便尝试以其他的东西，金钱、家庭、理想、嗜好、婚姻等来填满空虚的心灵，结果徒劳无功。相信主的人既解除了神和人之间的隔墙，就是罪，重新回到那位创造我们的主怀里，就好像鱼回到海洋，飞鸟回到天空，野兽回到森林一样，回到了原本的归宿。乔治·穆尔说过，人们总是走遍世界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最后回到家却发现他就在家里。对基督徒来说，这家应当是天父的家。我们是神的产业，表示我们是他的宝贝。神很富有，千山的牲畜都是他的，其中最麻烦、最多事、最悖逆、最污秽、最软弱的就是人类，但神却其爱惜人胜于天下万物。美国的化学及土壤局曾花了不少钱来计算人体所含的化学和矿物成分，结果发现人体所有的化学成分加起来总值只有3.5块美元。然而在神的眼里，我们却是他的产业，他看为至宝。我的儿子有一只青蛙娃娃，是在他出生的时候亲戚送的。在他还没有懂得拿奶瓶的时候，这只青蛙就帮他捧着，陪伴他长大。青蛙娃娃现在看来已经双目失明，样子也不好看，味道又臭，免费送人都没人要。可是对我儿子来说，那却是他的宝贝。每个人或许都有一些非常珍惜的东西，不一定值钱，但对他而言却比什么都珍贵。 爷爷留下来的破旧字典，父亲送的第一枚手表，和爱人谈恋爱时的情书，少年时和好友一起拍的泛黄照片，他们实际的价值比表面的价格珍贵得多。我们在神的眼里也是这样被爱惜着。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协传培训中心出版，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人生引引路》，来听这首《这一条路》。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
山的牲畜都是他的，其中最麻烦、最多事、最悖逆、最污秽、最软弱的就是人，但神却极爱惜人，胜于天下万物。你是神的产业，是神眼中的宝贝。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远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放手却更加稳妥，朝互相向，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朝互相向，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